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到了1948年，你看见吗？是弥赛亚，也就是我们的主。人不知道的时候，你看见，在1948年，我们不知道。当我们读到以赛亚49章，我们才明白过来。那一年，就像当初古列在539年怎样把让巴比伦走入历史，然后怎样的招那些以色列人可以回到他们的家乡。同样的，就在那一年，他要使雅各家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去聚集。那他是谁呢？当然是弥赛亚。弥赛亚当然指着我们主来说，有两个仆人嘛，所以很清楚的，古列所做的就是我们主所做的。古列不过是影子，但是现在呢，很清楚的，真的能够把以色列人带回来的，在1948年他们来了，来到主的面前。不过很稀奇一件事，这就是约瑟的故事啊。你记不记得，等到约瑟的兄弟到了埃及，他们去要粮食，他们来到约瑟的面前，宰相的面前，他们向他下跪，所以约柜就想起他当初早期所做的梦。但是很稀奇，约瑟认识他的兄弟，他的兄弟不认识他。所以1948年虽然是我们的主召聚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家乡，终于你看见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终于到了1967年的时候，你看见耶路撒冷终于回到他们的怀抱。那请问大家，这件事谁做的？这件事是我们主做的。所以我们的主有一个使命，他是神的仆人，仆人当然有个使命了。所以呢，他有一个使命，就是1948年的时候，他把以色列人召聚在一起。不要忘记，他们的会面就好像约瑟和他的兄弟会面一样，约瑟认识他们，他们不认识约瑟。那为什么我们的主没有和他相认呢？因为他们没有悔改，所以就兴起各样的术，把以色列人圈到一个地步，他们非要悔改不可。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读到约瑟的故事，你就明白了，约瑟恨不得马上就和他兄弟相认，他不能。他如果爱他的兄弟，一定要把他的兄弟带到神的面前。当初撕碎他父亲心的是谁呢？是他的兄弟，还有是犹大。他们不能这样就算了，得罪约瑟是件小事，他们拿着那个血衣去骗他的父亲。他的父亲说，约瑟被撕碎了，约瑟被撕碎了。严格说来，约瑟没有被野兽撕碎，但是雅各的心是被他的儿子们撕碎了，不能一点感觉都没有啊。你可以得罪我，你不能得罪我的父亲。所以你看见吗？约瑟等等等，他有很多的计谋，最后呢，他把便雅悯扣住了。那么犹大就紧张了。犹大说，他说，我父亲的心和童子的心是相连的。如果你知道这件事，为什么当初把约瑟卖掉？当初撕碎父亲心的是谁？当然是你犹大。所以最后犹大怎么说呢？他说，我已经替我的父亲说好要做保的，现在这样好了，让他回去把我扣下。当初是我把约瑟卖到埃及的，现在我把自己卖到埃及。到了这个时候， 他的良心发现了。到这个时候，他被带到神的面前，够了，够了。约瑟再也听不下去，约瑟就和他弟兄们相认。所以为什么到今天主还没有回来？因为他们还是不肯悔改，他们觉得在华盛顿有他们的朋友，有他们的老大哥，他们人就依靠亚述，他们人就依靠埃及。但是去年两轮的雪月证明说，这是以色列人复国以后最暗淡最暗淡的一年，不只看见满月，而且看见满月变红像雪。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故事是什么故事？这个故事就是49章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吗？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那个十个支派在哪里？流便在哪里？老早已经漂流了，不知道到世界哪里去了。所以只有这些从巴比伦回来的，他们才说钉他十字架。那这些人是谁呢？是犹大人。犹大人后来就，这是我们所说犹太人呢、啊。最会做生意的是被掳到巴比伦的，是犹太人的。是谁把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的？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我们的主一定要等到犹大悔改。漂流到世界的那个十个支派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但是有一件事，我们叫流变，是希望能够叫那个不能，希望约瑟不被卖掉的。但是最后你看见是犹大把他卖掉的。所以记不记得？所以明白吗？为什么主还不能回来呢？一直等到主在，主就像约瑟一样，然后根据他的智慧，慢慢就把以色列带到一个角落，他们非悔改不可，他们要说我们错了。所以这个故事是什么？这个就是49章的故事。好了，这是1948年的故事。可是呢，我们很容易就误会了，那么这样的话，主耶稣一定和犹太人发生关系。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仆人有使命，他有两个使命。好，我们现在来看圣经怎么说。现在第六节，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你看嘛，这是众支派复兴，这他说尚未小事。所以这是他两个使命里面一个小使命，附带的使命。那么好了，如果这是小事，那么大事在哪里？所以千万要弄，不要弄错了，看见吗？今天很多人对以色列着迷，就是原因在哪里呢？就是他忘记了原来我们的主当然是要叫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这个没有错，我们应该为选民祷告，没有错。但这个主耶稣在1948年所做的只是件小事，那么你要问大事在哪里？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所以最大的使命是什么？他是人类的救主。所以明白吗？这里很明显的指到主耶稣，他做外邦人的光，要把救恩带到地极。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是他把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所以现在非常非常的清楚，如果你说有一个人和古列相当的话，那么当然就是我们的主，因为以色列到他那里去聚集嘛，是把他把他是我们的主把他们从全世界各地坟墓各地把他们招回来的嘛。但是主说这是小事，有一件更大的事，我们的主是人类的救主。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没有这张圣经的话，没有这个第二大段的话，我们会误会，我们会误会这个古列的角色，我们不会想到古列不过是预表，我们不会想到真正的救主乃是这位仆人，他的名叫以色列，明白吗？所以他有个小使命，就是1948年他做了古列所做的事。第二，严格说来，他要做人类的救主， 他光是把以色列人从坟墓里救出来，他光是把以色列人从巴比伦救来，是被奴役的和奴役的都落在罪里面，所以主耶稣要做他们的救主。主耶稣是外邦人的救主，主耶稣也是选民以色列人的救主，非常的清楚。所以既然他有两个身份，所以这里的预言呢就有两个双重的应验。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说，第十二节，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来，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秦国就是中国。那弟兄姊妹，如果这些人本来是漂流到世界的远方，到他那里去聚集，那就表示什么？就表示漂流在全世界的犹太人和雅各家的人，明白吗？他们到了天涯海角，他们就像生命记所记载，他们像皮球一样抛来抛去。那感谢主，到了1948年的时候他们回来了，他们到他那里去聚集。所以说看啊，这些人从远方来，从远北方来，所以这些人很明显从莫斯科来，这些人从西方来，他们也是从远方的西方来，所以这些人当然从美国回来，从巴西回来，从加拿大回来。但是更重要，远东呢？远东这些人从秦国来。所以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复国的时候，他们就派了官员到了上海，发了5000张的签证，让流落在中国的犹太人回到他们的故乡。看啊，他们回来了。为什么？因为1948年他们到他那里去聚集。为什么？因为全地饥荒的时候，你总要保住性命吧。以色列人惨遭屠杀，惨遭希特勒屠杀，600万人惨遭屠杀以后，他们更觉得他们是饥荒遍地，总要找到个安全的地方吧。所以感谢主，终于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复国了，无花果树果然发嫩长叶了。你看见吗？他们虽然不认识主，主认识他们，因为主就是他们的兄弟，主就是他们的约瑟。所以这就是49章给我们看到的。但是不要忘记有第二点，如果他戴两顶帽子，一面他1948年是他招聚以色列人的，那另外一方面他有人类的救主，对对不对？人类的救主做什么呢？就是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因为连续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的旁边。这个水泉当然是救恩的水泉。那既然是人类的救主，现在这些人当然就来到了救恩的水泉。所以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来。我们都知道说，苏联长久以来是个无神论的国家，但什么时候你看见说他们居然从北方来了？然后有的人从西方来，来到哪里啊？是来到救恩的泉源水旁。那更稀奇的，这些人从中国来。中国人拜了多少千年的偶像，我们也知道他近代的故事，但是稀奇的很，他是人类的救主，是外邦的光。当他的光照耀在中国大陆的时候，神做了一件非常稀奇的事，很多的人他们来到救恩的泉源。你怎么解释他？你没办法解释他。我们知道说，今天在中国，你知道有一些人他是不信神的，你可以知道这些人，你大概知道有多少。到现在为止，一个统计数字告诉我们说，在中国的基督徒，秦国的基督徒是超过了这些无神论的朋友们。如果这样的话，难怪诸天哪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众山哪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 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连续他困苦之民。你怎么会想到这一段圣经就应验在我们今天的眼前？锡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了我，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几乎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这就是主今天不止在苏联做，在巴西做，在美国做，也在中国做。看哪，这些人都来到了救恩的水泉。所以49章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预言，它是双重的应验。因为什么？因为这位称呼以色列的神的仆人，他有两个使命。一个小使命是1948年的，那个小使命就解释了他就是，他就像什么？就像这个就像古列一样。但这只是小事，这是因为以色列人背叛，这是因为以色列人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愿流这人血归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呢，你看见他们就漂流到全世界，主把他们召回来。他们不认识主，但是主认识他们。所以请记得，这个就是49章。那么这个49章呢是打头阵的，因为什么呢？这个中间的这个9章啊，这个中间的9章，这一章是很重要的，因为一开始就要解释了。那么为什么前面花那么多篇幅讲的古列，讲的巴比伦？那古列是预表，巴比伦也是预表，因为巴比伦所代表的是偶像，偶像后面所代表的很清楚的，巴比伦的那个辖制就代表罪对我们的辖制，叫我们失去自由。所有拜偶像的都是情不自主的，所有拜偶像的都是身不由己的。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很清楚的，神要拯救拯救者。那么好了，谁是拯救者呢？不要忘记，在第一个阶段，在前面的9章好像是古列，当然旁边我们如果多读一点，你知道他不征经，他也不喧嚷，这个什么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说亚撒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熄灭。但是到了中间的9章，现在要正正式告诉我们说，神救赎的方法，神拯救的方法是什么方法？所以现在很清楚的，明白吗？圣灵是用以色列历史来做背景，来做一幅图画，真正的是要给描写整个人类的故事。他明明告诉我们，如果他就是古列所预表，那是小事，大事是什么？他是人类的救主。那么好了，如果他人类的救主，他拯救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那他该怎么做？所以这个就开启了这个中间的9章。所以49章呢是打头阵的。好，那么到了42章，到了50章的时候，那你就看见说果然救主就来到了，对不对？现在呢，他做人类的救主，现在不是形容说他怎么像古列一样，他怎么样，没有再提那个了。所以就回到四福音，你读到四福音的时候，诶，你就觉得这些话就是四福音里面的话。我举个例子，比方说第四节，主耶和华赐我受教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辅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你看见吗？一大早天还黑的时候，前天晚上还是病人在门口啊，他一定弄得很晚很晚才睡的。那么早晨应该多睡一点吧，天还黑的时候他就到旷野去了。门徒一找就找到他，为什么？因为这是他固定的时间，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的一样。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到以色列去，到加利利去，有一个叫做巴弗山，不是吗？那巴弗山呢， 现在根据传说，那么这是罗马天主教的传说，所以主耶稣大概在那里讲巴夫的。其实巴夫山不在那里，巴夫山稍微远一点。那严格说来，在主耶稣那个时候，那是没有人烟的地方，那就是早晨一大早，门徒彼得都知道他在哪里，他与主与父神亲近的地方，所以很清楚，这是我们的主。然后呢，第五节，主耶和华开通的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拔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这不是我们的主吗？所以，如果要做外邦人的光，如果要做人类的救主，那么这样的一位救主，你读四福音的时候，你就读出来了，就这里所形容的。第七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报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现在还不到十字架，现在是面向十字架。他对门徒们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就是因为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所以撒玛利亚人就弃绝他。所以很清楚的，这个不就是四福音里面我们的主吗？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谁与我争论，可以与我一同站立；谁与我作对，可以就近我来。主耶和华要帮助我，谁能定我有罪呢？弟兄姊妹，谁敢说这个话？你们哪一个人敢说谁能定我的罪呢？所以等到我们的主大概在正月十号进耶路撒冷，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刚好我们叫正月十号，就是大家要决定到底这个羊羔羊是不是有没有瑕疵。所以四天之内他们一定用棍子要看看里面到底有没有癣啊，有没有玷污啊，如果有就不合格。所以自从我们的主进了耶路撒冷，你看见多方面就来了许多的难题，但是最后是比拉多三次站起来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他是没有瑕疵的羔羊，可以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他们都像衣服渐渐旧了，为蛀虫所要。这就是世人的情形。我们主来到地上，就是要做人类的救主。所以很清楚的，现在你看见是面向着耶路撒冷，走的路乃是十字架的路，慢慢就靠近耶路撒冷。这是五十章。那么到了五十一章的时候呢，你记得吗？第九节，耶和华的膀臂啊，兴起，兴起。那么我们知道这耶和华的膀臂是什么膀臂呢？是救赎的膀臂，对不对？我们已经说过了，那个这个就是第五十章第二节嘛。为何无人答应我呢？我的膀臂岂是缩短，不能救赎吗？当然可以救赎啊！所以这个膀臂是救赎的膀臂，所以不要忘记在这里说耶和华的膀臂兴起，兴起。简单的来说就是十字架兴起，兴起。所以这个救赎的结果是什么呢？救赎的结果，十一节，耶和华救赎的名必归回，歌唱来的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这就是以赛亚35章那里给我们看见将来千禧年的时候，亚伯拉罕所得亚伯拉罕的福，大家所享受的千禧年的福就是亚伯拉罕的福，就这里所说的。所以十字架这个耶和华的膀臂啊，兴起，兴起。为什么？因为十字架的救恩最后是把在千禧年所得着的祝福，今天我们就能一同来享受它。那么为着这个缘故，所以17节，耶路撒冷啊，兴起，兴起。 我们的主最后是挂在我们的主最后是死在耶路撒冷。他站起来，你从耶和华手中喝了他愤怒之杯，喝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爵，以致喝尽。这就不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把神愤怒的杯他都喝了吗？他最后说成了，他仿佛把这个杯倒过来说，你看一滴都不剩下了，所有的愤怒的杯我都喝了。所以下面你去读22节，你的主耶华就是为他百姓变屈的人如此说，看哪，我已将使那使人东倒西歪的杯，就是我愤怒的爵，从你手中接过来，你必不知再喝。感谢主，愤怒的杯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喝的，所以我们不要再喝了，已经成了，没有一滴愤怒的杯是我们喝的。所以咒诅他受祝福。我想弟兄姊妹，当你读这一段的时候，难怪耶路撒冷要兴起。到了第52章，西安啊，兴起，披上你的能力，圣城耶路撒冷啊，穿上你华美的衣服，因为从今以后未受隔离不洁净的必不再进入中间。耶路撒冷啊，要抖下尘土，起来坐在位上，西安贝罗的居民呢，要解开你镜像的锁链。所以现在52章慢慢就逼近53章了，你记得吗？这个52章的特点是哪个什么特点呢？很重要。当你要靠近十字架的，要看见最后最中心的思想就是十字架的时候，诶，这里面忽然有一个很重要的启示。这启示是什么？第六节，所以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诶，我们的主弥赛亚有一个名字的，到那日他们必知道说这话的就是我，看哪，是我。诶，你做梦都没有想到看哪是我这四个字居然是弥赛亚的名字。你怎么知道弥赛亚来了？看哪，是我。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来到地上说过这个话吗？他说过这个话。你记不记得有一天，当他们五个饼两条鱼叫5000人吃饱，那门徒们高兴得不得了，那终于我们的主显出他大能来。所以他们认为这个地方应该久住才对，如果是我们的主要有一个 mega church， 要有个巨型的教会的话，那现在就是了，因为5000个人连孩子不在里面，所以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所以门徒们就很紧张啊，是不是我们的主真的要登宝座啊？那现在到底我们谁坐他右边，谁坐左边呢？所以大家很清楚，你知道吗？门徒们等候的就这么一天，结果没有想到我们的主浇了一大盆冷水。第一，他把所有的5000人把他遣散；第二，他把门徒们就赶到船上去。赶到船上去的时候，不要忘记啊，那个在马太福音用的那个字是比较这个，可以说比较深刻的字，那就是赶鸭子的赶，把他们赶上船，赶上船呢，唯恐他们留下来，那个赶就像赶鸭子一样的赶。那么圣灵用这个字，用这种的字，你就知道说很稀奇的，我们的主不要他们留下，然后我们的主就到山上去祷告。奇怪不奇怪？我们是传福音以前祷告，对不对？传我们为着这个要有人得救，我们就祷告。我们传完福音以后很少祷告的，你看见吗？但是我们的主不是，我们的主做完工以后他就上山去了。为什么？因为他从来不和他的工作发生关系，从来不和他的果子发生关系，他所注意的乃是他父神之间的关系。好了，那些门徒们被赶上船了，赶上船呢，不过很糟糕，很不好的一件事就是对他们来讲结果是逆风，所以呢他们就摇橹甚苦啊。那么你想想看，等到逆风来的时候，他们应该觉得好了，我们努力半天也没有用啊， 我们干脆就不努力，那个风一定把我们送回到原来的地方嘛。那感谢是主做的，是台风把我们送回来的，不是我们要回来的。但是不，他们虽然不明白主耶稣的旨意，他们摇橹甚苦，结果他们在海上差不多10个钟头，就等于什么呢？就等于说你在台北，你现在要到高雄去，结果呢你按理来讲很快就到高雄了，结果10个钟头后你还在台北，还出不去，就这个意思。他们摇橹甚苦，是4更天的时候，那是月亮的晚上。我们的主和天父祷告过以后，他看见门徒所做的一切，结果他知道这一回他要走到他们那里去，结果我们的主就在海面上行走。等到要靠近船的时候，我们的主只说一句话，是我，明白吗？许多的神迹都是当主耶稣行的时候，门徒们在那里看，旁观的世界在那里看，但这一回这个神迹对象只有门徒。他说是我，原来在所有的神迹中最大的神迹就是我。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以前不是有人要拥护主耶稣做王吗？如果主耶稣做王，主耶稣不就是弥赛亚吗？为什么主耶稣不肯做王？因为弥赛亚有一个名字，是我。当我们的主启示说是我的时候，他就是告诉门徒们说，我就是弥赛亚，我不肯在5000人面前做王，但是我愿意做你们心中的王。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12个人，后来120个人，在橄榄山上，然后圣灵降下，就把他们进成工作一个身体。所以请记得，是我是他自己启示他自己的名字。所以弟兄姊妹，当他要上十字架之前，当你读诗篇53篇以前，我们的主就启示了他自己的名字，看啊，是我。所以感谢主，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个神迹，就是主在海面上走，他在那里走，来到门徒中间，他为主要把他自己启示给他，他宁可在12个人中间做王，他不肯在5000人中间做王，他不肯让他们去吃饼得饱而已，不是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在月亮的晚上，怎么知道这些人爱主呢？他们不明白主的意思，但他们不要违背主的意思，所以他们摇橹甚苦。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主不能不向他们显现，不能不向他们启示。所以呢，我们来到53章，我们就来到这一段圣经的最中央。那这9章中间9章最中央，当然就是以赛亚53章。严格的说来，27章、13章、13章最中间的一章还是53章。所以最后的思想讲的人子的荣耀，一定是十字架的荣耀。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